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哈，在年底的时候弟兄姊妹还聚在一起是很难得的事情。在我们开始讲神的话语之前，我们好不好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主啊，像刚刚领事的弟兄一样，主啊，我们谢谢你，从岁首到年终，主，你的眼目看顾我们，你让你自己的祝福使我们的骨髓满了自由。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这一切都不是枉然的。主啊，你在我们一生的道路上面来引领我们的时候，都是为了主你自己美好的目标目的。主啊，我们谢谢你在清晨早上你来与我们同在。主要这时候我们来纪念到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可能还在参加营会，或者在路上还在旅游，或者是还没有回到我们当中。主要我们把这些弟兄姊妹都交在你的手中，主你分别与他们同在，让他们不论往何处去，在何处行，主你都与他们同在，保守他们的出入的平安，给他们有喜乐的心。今天的早上他们不论在何处聚会，主也愿意你与他们同在。主，我们谢谢你，为着那些已经参加云会的，他们在云会当中有丰富的得着，我们也来献上我们的感谢。主，因为你自己的慈爱也帮助他们在云会当中能够有深刻的体会。主要愿你自己来帮助每一位弟兄姊妹，不论我们在何处，在什么环境之下，我们都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与你亲近，好让主你来教导我们，来喂养我们。我们也为教会，我们还需要主任牧师，我们把这件事情交在你的手中。主要求主你赏赐一位主你认为最合适我们的牧者在我们当中。主，在这个时候我们也求主你保守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心也准备好，跟将来的牧师有美好的同工。主要愿你自己的荣耀在这个教会里面彰显，让这个教会可以成为灯台，让主你来照亮这个四围的社区。主，我们也为着维青来祷告。主啊，他回到台湾治疗他的Sarah的问题。主啊，我们为你自己与他同在来真正来保守他他在台湾也有得到美好的治疗。主也把 Chris 跟他的小孩子 Joshua 抓在你的手中，祝你保守他能够在美国的这边也好好的可以照顾他的孩子。祝他们分隔两地，祝愿你自己的恩典与他们同在，来保守他们不论做什么事情，接受什么治疗，祝愿你这慈爱厚厚的来保护着他们。我们也感谢主，祝我们为着过去这一年在下半年 Effrey 跟他的孩子在生活上的适应，我们来感谢你。主，愿你自己继续带领他们，在未来的这一年当中，他们的父母亲可能会离开他们会开始进入一个小孩子读书的调整的这个适应的时间。主啊，我们求你给他聪明智慧，也求你带领合适的人来在他们生命当中生活当中来帮助他们。我们这时候也为着 Ken 为着杨思怡姐妹他们身体的复原祷告，为了潘妈妈的骨折来感谢你。主，愿你自己来亲自的医治她让她在这段时间得到美好的休息。主，我们谢谢你把我们一切我们所需用的所想到的我们都交在你的手中，像馨香的祭一样献给你。愿你向我们自己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来保守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将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又到了一年的年尾哈，今天已经是12月29号了。那么再过三天呢，我们的2013年就结束了，我们进入2014年哈。各位弟兄姐妹，回顾这一年当中，你是充满了紧张、担心、害怕呢，还是你充满了感谢呢？根据台湾哈2013年他们选出一个年度的代表字哈，台湾的这个年度代表字叫做甲哈，甲东西的甲哈。因为在这一年当中在台湾发生了很多的甲的东西哈，有甲的油啊，甲的米粉啊，那个米粉里面没有米哈， 那个油里面这个芝麻这个橄榄油里面不是橄榄哈、哦。这是一个假，过去这一年都是假的事情。那中国国内呢，你不晓得中国国内今年的那个代表字是什么哈，是房子的房哈，因为大家都觉得好像应该要买栋房，但是都买不起哈，然后很紧张，到处都是要房子的问题。这一年当中，假如你生病了，那么你在这一年当中，你的代表字应该就是生病或是得医治那个医那个字哈。那么假如这一年当中你们家添了宝宝啊，那这一年当中叫做你的这个代表字就应该是怀孕的孕这个字。那不管你的这个代表字是什么，那么在过去这一年，当你去想这个字的时候呢，你就必须要回忆哈，要回忆这一年。那么弟兄姐妹，在你回忆的时候，因为你是神的儿女的关系，所以你这个代表字一定要跟神有关哈。下面我不谈代表字哈，我只是讲要跟神有关哈。那代表字呢，是我们来带回到神的面前，来回想我们这一年当中怎么样啊，神带领我们。所以这一年当中，神怎么带领你呢？让我们一起来走一趟回忆的旅程哈。神给我们很多应许，神给我们很多应许。有人曾经统计过哈，在圣经里面超过三万个应许哈。那么我们这样来算一下，假如整本圣经我们有1189章，这个1189个 chapter 哈，那总共有大概31173节的圣经。那么这样算起来，假如说是三万节的圣经跟三万个应许，那我们几乎是每读一节圣经就有一个应许，接近哈。除非我们不读圣经，要不然呢，你每天读一章的话，那平均圣经里面每一个章节，每一章大概是26节的经文，所以你只要每天读一个 chapter， 你就会经历到神的应许至少20个。那么假如我们把这20个都搞丢了，我们只要能够抓住一个，我们就受益无穷了。所以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算，假如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70岁是多少天？22500天哈，22550天。假如你是强壮的话，你可以到80岁，80岁是29200天。就是每一天每一年不断的每一天你不断的支取一个经文，整本圣经的应许你还没办法通通自用完毕。应许是这样的多，但是往往其实我们这一生我们只要支取一个两个就足够用了。那我们为什么还在这个世上，我们觉得啊，我们有属灵的低潮啊，我们觉得很苦闷啊，我们觉得好像这一年都没有什么。其实假如你在这一年当中你没有什么得着，看不见神的应许，那么很可能你没有翻那个圣经哈。所以当你翻圣经你开始读的时候，就有应许。穆迪他曾经这么说，穆迪先生哈，他说要领受神的应许，只要叫一个人好好的研读神的应许一个月，你就不会再说自己是贫乏的。那么到神的应许是什么呢？我可以稍微举一些例子哈。我们假如随便你翻圣经，你就会翻见神的应许。比如说罗马书8:28，他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段经文我把它 underline 底下划线哈，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是一段应许。只要你是爱神的人，你就在神面前得益处，万事都互相效力。或者是在约翰一书1:9，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神的应许是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赦免我们的一切的罪。在约翰福音6:35那里说，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到我这里来的 必定不饿，这是个神的应许。你到神的面前，神一定充充足足的供应你，信他的永远不在灵里面在枯干。马太福音第十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比较长一点哈，我来读。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的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所以神的应许是我们要去支取的。假如我们在神的面前认他，他就在他的天父的面前也认我们，这是他的应许。所以圣经翻开到处都是应许。那那么多的应许在这一年当中，我们怎么样来支取这个应许呢？就是我们要去读这些圣经。所以每一个弟兄姐妹，你要是没有读经祷告的习惯，赶快养成，因为圣经里面充满了神的应许。回想我们的2013年，我们也可以看见神的恩典在我们当中。在这一年里面，神给了你什么恩典呢？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恩典啊，恩典就是我们不配得到的。那么在这一年当中，有哪些事情是你认为你不配得到的呢？可能你想想说没有啊。那我换一个方式问你哈，那么在这一年当中，有哪些事情你是认为你是完完全全配得到的？那你就不敢讲哈。想到哪些事情你所配得的呢？你的健康是你所配得的吗？你出入的平安是你所配得的吗？你灵命的成长，你夫妻的关系，你的工作，你的学习，哪一样在今天的这个状态是你所配得的呢？是的，都不是你所配得的，都是神的赏赐。所以在这一年里面，神已经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恩典。我们开始回想神怎么样带领我们，我们再来看看在神的这一年当中，神怎么样保护我们。神保护了你什么呢？你的平安，神给你平安，神也保守你，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呢，是非常脆弱的，在我们身体里面任何的器官稍有差错，轻呢就生病，重的就丧命，是死亡。刚才我所说的台湾的这个假这个字，我回想一下，哇，我在台湾那二十几年吃的都是假的东西，很可怕，对我们身体都是有害的。但是回头一想，不也是神的保守吗？今天我们还可以站在这里，坐在这里，神一直在保守你，也在保守我们，都是神的保守。保守这个字呢，英文字是 keep， K-E-E-P 这个字，这个字里面，这个字也是说免于或者排除在外的意思。比如英文说这个 keep someone from something， 让你不要陷入这样子的里面。神保守我们，把我们保守在某一些伤害的之外，特别是我们的孩子。这两天我们看到新闻上很多的学校有这个枪杀的事件。你知道你把你的孩子早上送出去以后，他可以平安的回来，这是神的保守，不要以为是理所当然。我们的夫妻关系也是一样，每天做丈夫的出去工作，也许妻子也工作，你们回来能够相聚，这是神的保守，他保护我们免于撒旦的侵扰。神的保护是每时每刻跟我们在一起的，不是只有诗篇上这么说，我们每一天都过这样的日子，因为我们的每一天都是诗篇里面所描述的。以圣经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刚刚我们读哈，在诗篇第65篇第11节，我刚忘记读前面的经文，我们回过来看好吗？可以从 slide 请看一下诗篇第65篇，从第9节到第13节一起来读好吗？很长哈，诗篇第65篇9到13节，他说你眷顾地，降下透永许毒，使地大得肥美，神的河满了水，你这样浇灌田地，好为人预备五谷，你浇透地的犁沟，使地平，降甘霖使地软和。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 你的路径都地下自由。好，我们先停在这边，停在这边。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这段经文我们常常读哈，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年岁的冠冕？年岁的冠冕是什么呢？就是神给那些凡属他的人的一个标志。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皇家的子民哈，我们的国王在天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冠冕。但是上帝用什么给我们做冠冕呢？他用他自己的恩典，他的恩典成我们冠冕。我们的恩典成我们冠冕，意思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面，凡是不属神的人，他就不会有神的那样子的恩典。所以我们这些属神的人，我们头上有一个冠冕，我们的冠冕上面写的是上帝的恩典。那这段经文我们来读一下，他说你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神的河满了水。然后他说美好的预备就是你眷顾，你浇灌，并且你预备。第十节那里说你浇透了，你降甘霖，你指地发长，然后你赐福。年年每一年上帝赐福给我们。假如你从北方来哈，也许你不了解，没有看过南方的稻子哈。有谁看过稻子怎么成长的？没有啊？有人插过秧吗？没有哈。在台湾，因为台湾很热哈，它很热。当农人要准备插秧的时候，当然他先要育种，对不对？先把种子撒下去，撒在哪里的？不是撒在土里面，他是先在家里面放了一缸子苗。这个苗当他要长的时候呢，他只是长在一小篓一小篓里面。等到他们都长到差不多满几寸高以后，他们才可以插秧哈。通常插秧的时间只有一到两个礼拜，假如这段时间你不能够插秧呢，那么你今年的收成就要晚了。而且插秧的时间过了以后有什么危险呢？就是假如你插秧插得晚，等到天气热的时候，在土里面的昆虫也跑出来了，他们就在发穗的时候呢，去把那些嫩芽给吃光了，你今年就没有收成了。所以插秧的时间、有水的时间、土地干的时间、跟它成长的时间都必须配合得很好。这一切神都晓得，他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河里面满了水。是这样吗？不是哈。他说神的河满了水，你看那经文还在啊，神的河满了水，是神的河满了水。各位弟兄姐妹，神他下雨又积蓄这个雨水，假如雨下大一点呢，就变成淹水哈。所以神的借着他降的雨，要是水多了，他就把这个水流到他的渠道里面，要给他透过这个渠道给你供应。他下及时雨，使积蓄的雨水使他的河满了水，他降甘霖，使地软和，其中所发展的蒙上帝的赐福。这是一个很美丽的图像哈。我们的神他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给我们，他赐下各样我们所需要的给了我们。这段经文让我想到另外一段经文，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十六到十八节那里讲的一段很简单的一段经文，他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啊。特别到年终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回顾神，我们来谢恩。回顾我们人的自私都想到说，我们的这一年都是充满了劳苦愁烦啊，哪有什么神的眷顾啊。但有的人说，对那些不认识的人说，他们认为呢，一切的所得，一切的好处都是他们自己凭劳力赚来的，一切都是靠自己，加上什么呢？运气，加上爹娘的硬币，我有好爹好娘，他们给我他们的钱财来帮助我们。而且 他们所经营的人脉呢给了我们，上下都买通了，使得我们都可以赚大钱，都是靠自己的，很行很行。各位弟兄姐妹，你是这么认为的吗？假如不是上帝的恩典，他的慈爱跟怜悯，你昨天所脱下的鞋子今天不一定能够穿得上来。你今天能够穿上昨天所脱下的鞋子，已经就是神最起码的恩典了。所以不要自己虚无缥缈的认为自己行啊行啊，因为你真的是不行。行这个字很特别，它是至少两个人走在一起，那是双人旁啊。一个是你啊，那另外一个是谁呢？基督徒们，我们知道一个是我，一个是神。若不是神跟我同行，我是不行的。那么我们在这一年的年中，我们要思想怎么样做一个感恩的人。事实上做一个感恩的人，你才能够有喜乐。我要讲一个不知道感恩的一个国王的故事。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国王叫亚哈，他每天都不快乐，他已经是国王了，皇宫里面内内外外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他准备的，他为什么不快乐呢？因为他每天看见他的围墙外面有一个葡萄园，他就想着为什么这葡萄园不在我的宫里头，为什么在宫外面，所以呢他就很不快乐。亚哈跟耶洗别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他们的下场是非常的惨的，因为他贪恋别人的财物，在历史上，在以色列的历史上面是很少有的，一个国王去贪恋别人的财物，还把那个他所贪恋的那个财物的主人给杀了。神已经给他恩赐了，让他成为以色列的王，但他还是觊觎他邻居的家里面的一个葡萄园，为了那个缘故，他把那个主人给杀了。怎么样做一个感恩的人呢？第一个就是要我们来要来数算神的恩典。下面来读一段比较长的经文哈，在路加福音第17章11到19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子，有10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的站着，高声的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那中有一个见自己洁净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给神，又俯伏在耶稣的脚前感谢他。这个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10个人吗？那9个在哪里呢？除了这个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吗？归荣耀与神呢？”那人就对那个人说：“你起来，你的信救了你。”我每次读到这段经文，我都很恐惧啊，我说很怕，很害怕说，这段经文好像对我讲的。我要是那9个里面的一个，各位弟兄姐妹，我会是一个什么下场呢？耶稣还记得我是那个还没有归荣耀给神，还没有向神感恩的那个人。所以假如你没有向神感恩，赶快你今天晚上回家好好想一想，向神献上你的感恩。感恩的人至少是神所期许的。在诗篇第50篇第14节那里说：“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在50篇第23节那里说：“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到我的救恩。”有一种祭叫做平安祭，大家都知道哈，就是将单纯的信心加上感谢的心所献的一种祭。在利未记第7章第12节，他说：“他若为感谢献上，就要用调和的无酵饼和抹油的无酵薄饼，并用油调匀细面做的饼，与感谢祭一同献上。”但在利未记7章13节，就下一节他讲到另外一件事情，他说要用有酵的饼和为感谢献的平安祭与公物一同献上。这两节经文里面讲到两件事情，一个事情是有酵的饼无酵的饼，一个是有酵的饼。这两个我们都要来献给神。那你就会觉得很奇怪，说 那为什么要用无教的？为什么要用 有教的？有什么差别吗？第十二节他说，为的是纪念神的救恩和除罪用的，所以要用无教饼。那有教的饼呢，是为了献一个叫做甘心祭。甘心祭是大家很少听到，甘心祭是用有教的饼做的 来献的，表示呢是经过思想的，是经过感恩的这个过程所献上的。这个甘心祭呢有另外一种的的要求，是你可以献礼物，这个礼物呢可以是真的是礼物，不一定是要有油或者说是面或者是什么，这是礼物。所以生命记第23章23节他说，你嘴里面所出的就是你口中所应许的，甘心所献的，要照你向耶和华你神所守的愿谨守遵行。就是你可以许愿，你可以许愿然后献礼物这样子。在以斯拉记第8章28节他们献礼物哈，他们说，我对他们说，你们归耶和华为圣，器皿也为圣，金银是甘心献给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的。这里的金银也是献给神，作为一种感恩的祭。讲到感恩哈，第一个你必须要先知道什么叫做恩，你要知道什么恩你才能够感恩，对不对？感恩图报，我们常中国人常常说感恩图报，但你不感恩你怎么图报呢？你不感恩的话，你不认识你的恩典，别人给你的恩惠，你怎么样图报？所以感恩就是认识到知恩就是你认识到你跟神差多远。我刚刚说这一切都是我们自己得来的，因为你以为都是你得来的，主要是因为你觉得你的恩典，你这不是你的，不是上帝的恩典，这是我的。除非你认为这是上帝给你的，你才会向神献上感恩。诗篇第138篇第6节他说，耶和华虽高却仍然看顾低微的人，他却从远处看出骄傲的人。是的，小心在你骨子里面的骄傲，因为在骨子里面，所以没人知道，但有一个人知道，是上帝，他远远的看着你，他知道你是一个骄傲的人。你知道这个骄傲的人是没办法感恩的， No appreciation。 有人把话等号说 equal to because of me， 假如都是因为我的关系，那我怎么好感恩的呢？但是要是你可以感恩的话，就没有那个米，没有那个爱。知恩了你就会感恩，通常我们会轻忽我们所领受的，而最可惜的就是认为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哥罗西书第2章6-7节那里记载说，你们既然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受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使徒保罗他也这样认为，他说感谢的心 会成长的，感恩的心会长大的，特别是基督徒们要先接受耶稣基督，然后可以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的主，来遵他而行，那么我们的感谢的心是会成长的。怎么样遵他而行呢？保罗在这里面给我们一个小小的计划，他说就是要建造。他在里面怎么讲建造呢？他说在他里面生根建造，这里的建造是讲到是一个有计划的，像是工程建造一个什么工程一样的，那个建造是一种根基稳固的，被建造而不是自己建造。我再讲一次，你是被建造而不是你自己建造。你自己建造就有你自己的计划，你就按照你的计划去做，那当然你不必感恩了，都是按照你的计划 去实现的嘛，也是你去做的。但是你是被建造就不一样了，一旦你是被建造的，我们就知道那是有上帝的计划，是他来建造我们，有上帝的心意，有他的建造打下这个基础。这个基础很稳固的建筑物是在主里面的，就是保罗的书信里面常常提到的，在基督里面的一种建造。你们既然受了主耶稣基督的教训，就当遵他而行， 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稳固，正如你们所领受的教训，感谢的心也增长了。在同样的，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节，保罗说了另外一个根基，他说唯有基督是教会的根基，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在别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是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很谨慎，我们怎么样建造，被神建造，不是我们建造。所以讲到年底，我们其实可以展望未来的这一年，我们应该有一些新的方向。圣经里面讲到一些比喻哈，这个比喻有的时候我们不太能够懂什么叫做旧的皮带不能装新的酒哈。旧的皮带你知道，那假如它已经装过了酒了以后，它已经被酒的那个液体那个湿润了，所以它就松松软软的。新的酒一旦进去以后会怎么样呢？它就破掉。今天我们的人不太能够理解这个，因为我们买来的酒都是瓶子装的，我们没有用皮带去装这个酒，没有人装过这个。但是按照犹太人的说法，旧的皮带是不能装新的酒的。当我们跟神求新的东西的时候，我们自己的这个容器也要改变，好让我们能够来装这个新的酒。新的酒有什么差别？跟旧的酒有什么差别？假如你把一瓶酒打开放在房子里，过了两个礼拜以后才想起来说，哦，那个酒我已经开过了。但你再把它倒出来的时候，会有什么后果？第一个，它的香气不见了，酒的香气不见了，因为它已经挥发在空气里面太久了。第二个，它已经不太像刚开的那个酒一样，刚开的酒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现象，就是它是很有动力的。一个很烈的酒到了你的喉咙里面，它是好像是侵扰你的生命一样，哇，这样子一路烫下去啊。但是旧的酒有这个功能吗？没有。所以我们对于新的一年，那我们一起来这个期望好吧。这一年当中我们一起来鼓励，互相勉励。第一个，我们需要到神的面前来多多读经。刚刚讲到了圣经里面有三万个应许，至少有三万个，我们每天读一章，我们至少会经历到看得到神有超过20个左右的应许。只要你每天都跟神在一起读他的话语，神每天都透过他的话语给你应许，看见神的大能，那么你在这一年当中，你应该是跟神有很好的关系的，然后你蒙到很多的应许，很多的恩典，神的祝福。第二个，我们需要多多祷告。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16到18节，他说你要每天祷告，凡事谢恩。只要你不能够凡事祷告，你就没办法凡事谢恩。因为假如都不晓得是从神那里而来的，你怎么谢恩呢？要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多祷告是我们基督徒常常这个牧师同工给我们的提醒。但很多时候我们真的祷告不够。不要说你没有到教会来祷告，你自己在家里面你也很少祷告。好吧，就算你有祷告，你的祷告都是很简短的。好，假设你的祷告也有一点点长度，多半是为你自己祷告。你多少时候在你的祷告当中，你个人的祷告里面是为了你，为了你的家人，为了你的同工，为了你的教会，为了你的同事，以及你所关心的一些事情来祷告呢？ 所以2014年我们应该多一些祷告。再下来的就是多参与，2014年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多参与。参与什么呢？在教会里面我们当然只讲参与聚会了，参与敬拜神，参与教会里面各样的事工，以及门徒训练的课程。在年终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国语堂我们还在找同工。对，国语堂的同工我们到现在还没找齐呢。那现在在座的我想大概150个人。在150个人当中，我们难道找不到7个人来服侍我们的国语堂吗？在粤语堂里面有几位我不晓得。但是我们需要人一起来同工，来建造我们的教会，一起服侍神，也一起服侍人。假如你不觉得你需要服侍，那么当你参与的时候，你看见那些笨手笨脚的、笨口拙舌的弟兄同工们，你就恨不得说我来做。所以盼望2014年更多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出来参与教会的事工，参与门徒训练的课程，这也很重要。我们的一年有五个目标，我们的五个目标里面有一项就是来 build up， 让弟兄姊妹参与门徒训练。我曾经听到有人讲说啊，这个门徒训练我知道，不过都是你们牧师同工执事们的特权，我们弟兄姊妹是没办法参加的。不对哈，不对，绝对不是这样。门徒训练是弟兄姊妹你一起要来参加的，所以不论你是不是同工，你需要参加。在这个门徒训练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每一个人的生命得到改变，得到成长。再来就是2014年我希望每一个人也能够多付出。神给我们很多关心的人，我们可以关心的人，需要关心的家庭也很多。对于还没有信主的人，你愿意跟他多走一里路吗？花时间跟他谈信仰的问题，谈人生，邀请他们到你的家里面来吃饭，多付出。你知道很多人啊，他们这一生当中就只出现在你的面前就这么几天，也许几个礼拜，也许几个月，他出现在你的面前，而他还没有信主。你要知道，绝对是上帝的心意，要他在你面前能够来认识你，能够从你这边听到福音。所以你必须花时间跟他一起，并不是说你要到商场里面对每一个人都说啊，你都是我的福音朋友，跟你传福音，类似，但是不是这样子。上帝把每一个人drop up 在你的面前的时候，这个人就是上帝要你把福音传给他的那个人，把你的关心给他，把你的帮助给他。这个人绝对不是莫名其妙就到你面前就出现了。去年的今年的四月份五月份，我们计划了迎新的活动。我们迎接新生，很多人说哇，这新生很多哦。我昨天晚上看到一篇报道，这报道是说2012年由中国来美国读书的学生大概将近8万，但是2013年就是9月份从国内来的学生到美国的，你们猜多少人？24万。怎么24万就是三倍的人数，就一年当中，中国人讲说翻了两番，是两番哦，三倍。这么多人来到 Ann Arbor， 你准备好了吗？把你的心打开。这些人来到你的面前，你有这个责任把福音传给他们。就算你没有时间讲福音，你也应该花时间跟他们在一起。有机会跟他们传福音，没有机会至少你让他看见一个基督徒是怎么过日子的。那讲到这一部分，可能大家想说那最好不要见面了， 对，基督徒怎么过日子的，我这个不代表基督徒。但是一旦你参加了门徒训练，你的生命得到改变，你就有一个真正一个基督徒该有的样子，很自然的流露在你的生活当中。这个福音朋友没有信主的人，神把他丢到你的面前，你没有时间跟他传福音，但他可以从你的生活当中来认识你所认识的那个神，你自称为救主的那个神跟你是什么关系。大家不要以为国内来的人懵懵懂懂，不，他们很聪明，他们都是本科生，至少是本科生毕业啊。他们知道到底什么样是真，什么是假。所以真的基督徒各位，当你面临到这些人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请你有机会多付出，陪他们多走一里路。他们要买什么东西陪他们去，他们要去哪里陪他们，有机会把福音传给他们。在这一生中他们出现在你的面前可能就很短暂的时间。所以保罗是怎么说的，保罗说要遵他而行。当你遵他而行的时候，你效法基督的时候，别人就可以从你的身上看见。愿上帝赐福，赐新的力量给我们每一个人，旧的不好的不足的都让它过去了，明年的一年都是新的，我们都有新的盼望，盼望这个新的酒神给我们的新的这一年成为一个有动力的年。我们不再用一个旧的皮囊去装这个新的酒，求主也给我们一个新的皮囊，让我们知道说，主啊，我们是准备好了，求你把你的新酒给我们，新的动力给我们，在2014年我们一起来为着福音来努力。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真的是谢谢你，因为在这一年当中我们看见我们许多原本不足的主你补足了，原本我们所缺乏的你赏赐了，原本我们有问题的身体生病了主你医治了，原本我们觉得我们自己郁闷的主啊，你把活泼的灵放在我们里面。主啊，我们为了2013年献上我们满心的感谢，虽然时间是不能够停留的，对，但是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因为我们回去看我们的路径地下自由都是主你自己的恩典。主啊，我们这时候也放眼看2014年到你的面前，我们来仰望，把我们预备好，给我们一个合你心意的牧师。当这样的一个讨你喜悦的牧师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主也求你预备好我们，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心意准备好，跟这个牧师一起同工，给他鼓励，让他的给他支持，让他在事工上面义无匮乏。主要把我们的心也准备好，在这2014年一起来做福音的工作。主要你把这么多的人放在我们的四围，乃是有你自己美好的心意的。主让我们成为一个不是白占地图的基督徒，好让我们的心常常向着你。主要谢谢你在这一年当中你给我们许许多多的恩典，我们心常感谢，求你的圣灵鉴察我们的心，常常在我们心里面来祷告， 来鼓励我们，来向你谢恩知恩来感恩。谢谢主，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